反核运动几十年来一直在许多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站的泄露事故打消了欧美国家的决策者发展核能的积极性。不过在俄乌战争所激化的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发展民用核能再度受到各国的重视。美国在与中国竞争全球核能市场当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许宁。
平昌你好。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希望将核能发电零排放的优点应用于气候变化的对应，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美国、法国和中国都在支持新一代的核反应堆，这比早期的设计更容易建设，也更加安全。目前核能发展的复苏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如果要达到碳排放的减排目标，就必须考虑核电。国际能源署的最近报告说，随着世界各国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核电有可能在帮助各国安全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能源署指出，未来30年全球核电容量需要翻一番，才能够实现净零碳排放和能源独立的这两个目标。另外，俄乌战争也加剧了欧洲国家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德国目前的执政联盟一直将在今年年底前停止使用核电作为它的执政目标之一，但是德国政府在7月18号表示，由于对今年冬季电力供应短缺风险的担忧，原定在年内退役的三座核电站可能需要延期运行。这让外界猜测，一直以来将核能视为禁忌的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了态度松动的迹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核电设备的成本正在降低。我们知道传统核电站耗资巨大，往往需要80到100亿美元，而最新型的小型核反应堆平均成本更低，更具经济效益。因为输出功率低，也让小型的核反应堆能应对各国不同的电网承受能力。我们来听听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马达范怎么说。
But when it shifts to this smaller, you know, more advanced fourth, you know, Gen 4 types of reactors, I'm not quite sure that Chinese nuclear producers will have the same kind of, in the U.S., if you look at it today, I mean, there is a very robust startup cluster, right, of companies that are developing smaller fourth generation type of reactors.Right, which are technologically much more advanced, compared to the SMR. And I think the U.S. has the kind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hich will give U.S. companies a fair shot at competing with the Chinese.
相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亚非拉国家核电站建设的大手笔投资，美国在核能建设方面存在的劣势包括建设时间过长、融资力度不够等。今年2月，中国的中核集团和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了阿根廷阿图查3号核电站的建设合同。阿根廷方面要求中方提供 100% 的融资，而这一项目投资总额达到83亿美元。专家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融资机构在国际核能竞标中要给予更多的扶持。
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哈，其实发展核能不可避免的都会带来一些安全方面的顾虑。另外，如何选择这个核电站的建商也牵扯到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那美国在这两个方面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是国际公认美国的核能管理委员会提供了现有核电站安全运行的黄金标准。外界认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制定的核安全规范目前也日趋严格，但是外界对这个机构的独立性还是具有一定的怀疑。专家说，核电站的建设牵涉到出口国和伙伴国几十年的合作关系，成本和融资将不一定是各国唯一的考虑因素。我们来听听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研究学者马特·鲍恩怎么说。
Multiple options that countries have if they want to order new reactors and have a civil nuclear energy program. These programs are very long. I mean, the ones that we established back in the 60s and 70s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ar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hat continue to today, but then there is a sort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nd then there are some special aspects to nuclear. When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safety and security, you know, a new country setting up a new program is to some degree going to import the safety culture of the supplier nation. So is that going to be Chinese safety culture or United States safety culture? What about nonproliferation standards? Is China going to ask for the same level of commitment to nonproliferation as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Thes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orries about and I worry about. So I think there'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rationales wh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for a country that's in good standing with their NPT obligations, prefer that the U.S. be the supplier as opposed to China and Russia.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呢，随着核反应堆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可能会被削弱。另外，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他们在和中国合作的时候，越来越追求本地化的发展目标，这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核能走出去战略可能不再那么具有经济吸引力。
好的，谢谢许宁的连线报道。